我们法身慧命可能就无量劫沉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一定要修持念佛往生净土一法，这是我们普遍劝一些人修持念佛法门的重要的依据，要为你的死后做准备。好，请看下面普劝修持二：人生时父母妻子屋宅田园牛羊车马以至台凳器皿衣服带蓑等物，不问大小，或祖父以传于己，或自己营造而得，或子孙或他人为己积累而得，色色无非己物，且如窗子之围被人扯破，悠有怒心，一针虽为被人将去，悠有吝心，仓库既盈心忧未足，金帛已多盈忧未止，举眼动铺无非爱着，衣袖在外以念其家，衣仆未归以忧其食，种种事物无非挂怀，一旦大限到来尽皆抛去，虽我此生忧是其物，况身外者夫。先看这一段普劝修持第二篇，题目是舍患修真生净土。要舍去虚幻的这样的涅槃身，来修我们本具的真如自性，求往生净土这些文具都从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来加以点醒，让我们觉悟。这一生都像在做一个梦在梦境里面，我们常常不知道是梦，把梦里的一切都看成非常真实，于是在梦里面就不断的在做梦，梦中里面又有梦，梦中套梦，所以这个梦境就使我们越来越醒不过来。好，那么梦里面都是幻象你要当下看出它幻象呢，你能觉悟了，你就能从梦中醒过来了就能够回归到我们生命的真实，最终往生到极乐净土在这个梦幻当中，我们来看首先对这些六亲眷属这些资身用具的贪爱所以人在一生当中对自己的父母还有妻儿子女，自己置的这个田宅田园屋宅，以及家里的牛羊车马以及家里的家具各种桌台凳子器皿衣服乃至一根带子一根绳索这么一些物品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这些财物，这些财物或者是祖父祖先传下来给自己的，或者是自己一生 通过辛勤劳作而获得的啊，或者是有出息的儿子孙子，或者是有这个有缘的他人为自己积累而给你的啊。所以这些财物无论来源怎么样，是祖先传下来的，还是自己获得的，还是他人给的，它本质上都不是自己的。这些东西确实是身外之物，即便是好像名义上是你的，你也不一定完全享用。所谓财为五家所有，这些火灾来了，水灾来了，小偷或者国王需要强夺啊，或者你有个败家子啊，那你这些都没有了。所以五家共有的财物啊，但是我们常常对这个看不破放不下，这个视财如命啊，为了得个财物连命都不要了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种贪吝之心就容易把它展示得很极端啊。你就家里财富就是一个小小的扶窗户的纸，它是一个很微细的东西，不值钱的什么东西，但是被其他人扯破了一点，你都要生气，都要发怒，你怎么把我窗纸搞坏了，他都发怒啊。你就一根针啊，这么微细的东西如果被人拿去了没有给你啊，没有还你，你都有吝啬之心。哎呀，我这个针被他拿走了，怎么还不还我啊，他都有吝啬之心啊。这个你看那个《儒林外史》讲一个很吝啬的人，他临终的时候那个油灯，家里点油灯，点了两根灯芯子，他就不能断气看着这个灯芯子很爱惜，你怎么点两根，但是又说不出口，就是手指着这个灯咕噜咕噜说不出口，但却就不断气。还是他的妻子知夫莫如妻呀，他的妻子知道这个事，因为他子女都不知道他的父亲怎么还不断气，到底看着这个灯都有什么情况啊。这个妻子知道，他说你跟把两根灯芯子把它扯掉一根，留一根就好了。好，这一扯掉一根，哎，这位老爷子就断气了这就吝啬之心临死都忘不掉这人就很可怕。你死都来了，你还管一根灯芯两根灯芯干嘛呀？那吝啬，原来这个巴扎克写《格朗台》，他这个很富有，但是很吝啬，吝啬到什么？家里就是给人感觉到很贫寒的家庭，吃得很粗糙他的那个女儿都长大成人了，想跳就跳舞穿得很破烂，想要一件像样的裙子，他都不买的然后自己舍不得用，家人舍不得用，然后就赚的钱呢都放在那个阁楼上，又怕别人知道所以他每天最大的享受就是等晚上深更半夜的时候拿着一个油灯攀到阁楼的最高层去，因为他的钱都装在那里，他很多很多大缸法郎的缸木法郎，他都装满了很多缸的法郎，他就在那里面打开盖子，这个看看那个看看，然后就用手拿那法郎这个拿起来，让它放下来，它就不有声音吗？哎呀，他就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声，就整天晚上就在那听法郎的声音不肯用一分这就吝啬之心了 那么这样他虽然赚了很多钱，仓库里面都装满了，心还不足，还要赚得更多。啊，黄金啊，丝帛也是装满了仓库，还要经营啊，还不终止。啊，贪心呢、啊？这个人类是一切动物当中最贪心的，啊，最有除尘的欲望的。啊，你看老虎，虽然是很凶猛，但是老虎你看它只要吃饱了。他见了人或者见了其他的动物不会起心动念啊，所以老虎有个道德叫节，节制。但人都不如老虎的这个节啊，人是贪得无厌呢 啊有多少还想更多呀啊，永远没有止息的时候啊，欲壑难填呢 啊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很多的灾难的根源呢、啊。好，然后他有这种贪心吝啬之心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他眼睛看的都是贪心，看的好的他就想占为己有啊，这个动步代表他的行动，哎，看的好的怎么去弄到手上啊，这里都是他的贪爱，他的执着在起作用啊，所以你看人看到钱都眼睛发亮啊，啊，看到其他的这是没有感觉，一看钱啊眼红啊，这一眼红就麻烦了，他就要想办法呀，啊，这一想办法，为什么有钱很有风险呢？金字旁边两把割呀、啊。很多人都见钱眼开，见钱眼红，他就要想办法，于是你拥有钱财的人的生命就有危险了，他就可能啊、杀人取货呀，啊，这些都是贪爱执着到极点的一种造孽。好，那么这些人他就每天就知道这个啊、家里有很多财宝，他就有一个晚上啊、在外面出差或者住事，他念头就想到他的家里，一宿在外以念其家。这个家啊、有妻子有财物，这种系列人的心呢、啊、比什么力量都强大呀，啊，牢狱都有善灭之期呀、啊、妻子财物没有远离之念呢、啊。他就把我们牢牢的困住啊，啊，为什么出家显得功德那么大呀？出家就把这些放下了，但一般人出不了家了，啊，你一个晚上在外面都已经系念自己的家庭，你怎么出家呀？啊，那一个仆啊，一个奴仆，这是他也是他的财物呢，没有回来就很忧虑，他走失了。啊，一走失好像自己的财物又损失了啊，所以种种的这些事物都是放在心上啊，充满着自己的内心。但是人是要死的呀，啊，大恨到来尽皆抛去啊，这个死亡是对这些贪心的当头一棒，到了死的时候，你所不择手段获得的这些金银财宝，没有一项你能带走。这个我看到一本书，就是讲那些大金融家的，啊，他们确实积累了太多的财富了，啊，这些财富，你看像这个比尔盖茨巴菲特这样的财富跟这些大银行家的寡头金融相比，那都是小儿科呀，他们的财富都是保密的，他们都是默默无闻的，能够拥有的财富太多了，因为财富太多，他真的能够左右一个国家的政治乃至于 战争的发动，一切都是在他的操作过程当中。啊，我看有一个大金融家的家族，最后他说的句话，啊，这个钱是太多了，但我们毕竟是要死的。啊，当他家族有一个人说出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会有点觉悟？啊，不仅这个外物全都抛去，就是我们自己这个身体也都是在抛弃之列，是弃物。你这个神是离开身体之后，这个身体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价值啊？或者埋葬，或者火化啊？你连自己的这个身体都是抛弃之物，而且这个身体一旦死亡之后，你看看他是一文不值啊，你就是啊，猪死了啊，就猪头肉还能卖几分钱，你人的身体死了一分钱都卖不到啊，人家你一个猪头还能够啊还能够卖，你提个人头去卖试试看啊。那么更何况我们身外的这些财物啊，这都要好好的觉悟，不要一辈子为这个身外之物啊忙碌不已，造作诸多的恶业。好，请看下面。尽心思之，恍如一梦，故庄子云，且有大觉，然后知此其大梦也。古人有年，一日无常道，方知梦里人，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妙哉此言也，欲故用此后两句，添于两句，而成一集云，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但念阿弥陀，定生极乐国。改业者为善业恶业，此皆将得去者，岂可不以净土为业夫？由了明长老为众普说，执此生而言曰：此为死物，其内泼泼的，则为活物，莫于死无上作活计，宜于活无上作活计，于深爱此语，故常为人言之。凡贪种种外物以奉其身者，皆是死无上作活计也。世人虽未能免此，当于营身奉身之中，挪顷刻之暇，回光自照，以留心于净土，乃活无上作活计也。且如寂寂营身，虽自负如石虫，贵极一品，终有数尽之期，岂若净土之无尽也？看这段，对我们啊，在人的一生当中，这种盲目的啊生存状况，我们要静下心来，认真的思维。我们日常的生活到底值不值得活？这是我们要对生命负责的。啊，你看西方的哲学家啊，基尔凯格尔都有一句话啊：不经过理性拷问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你不用理性去拷问， 你不能建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你就凭着一种无名的力量来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它是没有价值的，而且是负面价值的，所以总之是称为不值得活的。所以静心思之很有必要。那么静心思维我们的一生，我们首先要觉悟一点，这一生的过程就像在做一个梦。我们要从梦中醒过来，无名大梦，梦中套梦，梦中作业，梦中轮回，梦中受苦。所以我们要从梦中觉醒过来。佛的一代实教就是要让我们从无名大梦觉醒的，就是这个目的。梦中分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只要从梦里醒过来，梦中的幻境就没有了。但梦中你没醒过来，梦中的幻境时时对我们都很真实。冤家对头碰面，还真的感觉到真实的恐惧。然后你跟别人打架，甚至在战场上在梦中打来打去，打得越来越欢，打得越来越惨烈，打败了就准备下一场战争。他是一梦套一梦啊。那么所以我们中国的庄子他都谈到这个问题所以要大觉。我们昨晚上做个小梦，早上醒来小觉，小的觉悟知道小梦，但是睁开眼睛之后我们看到我做了个梦，说这个时候当下我们还是在梦中，包括我们现在在这里讲这个浓缩净土文的现场，我们还是在梦中那非得要有大觉，然后才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大梦那唯有释迦牟尼佛一人从无名大梦里面醒过来了，他叫朗然大觉，才叫佛陀我们还是在梦中迷惑颠倒的涅槃凡夫这就好像比喻一个转轮圣王正在床上睡眠睡眠，他三十二相穿的是很庄严的这个王服，躺在的床上是黄金的大床，但是他做梦梦见自己是只蚂蚁他蚂蚁循着那个台阶在爬蚂蚁看到有一点这个肉的鲜味，就循着那里然后蚂蚁都汇聚的就在那里相互抢那个肉骨头相互残杀，相互打仗殊不知这个转轮圣王在这里做事情，蚂蚁他就认同这个蚂蚁是自己，认同蚂蚁的生活，认同蚂蚁的这种造孽。但虽然造孽，他的那个报身原来的身体还是在黄金长霜那么我们众生也是这个样子，现在梦中在这里造孽，在这里寿命短暂，在这里冤家对头碰面，在这里梦幻的功名利禄在这里竞争，但是我们庄严的像佛一样的身体就还在就是在酣睡所以确实要有大觉才能有大梦才能醒大梦。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让我们从梦中醒过来的最好的方法，叫深深唤醒梦中人。无量光寿这样的信德，我们睡着了于是我们这样的孽报身在这里表演了 啊，如果我们睡着的主人翁醒过来了，这个啊涅槃身也就没有了。那么古人有一个偈子啊，也都让我们觉悟的啊，一日无常道，最终有一日死亡要到啊，等到阎王爷来找我们的时候，才知道一生我们在梦中度过，是梦中之人啊，也是在梦中你啊获得的所有的东西一向都带不去，但是你这一生造的孽可是如影随形啊。啊，那这个偈子是很正确的妙哉啊，龙树居士用最后啊两个偈子又添了两句来成了一个新的偈颂啊，就是我们这一生什么都带不去，唯有孽随身。好，既然是唯有孽随身，我们在善业在恶业在净业里面应该要让净业随着我们，这个净业才是我们的大依护，才能引导我们到好的地方去。那么这个净业但念，只是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啊，你称念名号决定能往生极乐刹土啊，这样的孽在善业恶业里面这些都是可以带得去的，既然这样我们就应当以净土作为自己的业啊，净土为业就是要专修像善导大师说的五种正行啊，这个专门读诵净土经典，专门礼拜阿弥陀佛啊，专门称念弥陀名号，专门啊，观想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专门供养西方三圣啊，这就是以净土为业。那么龙树居士，而且谈到他当时的有位长老叫了明长老，他在为大众做开示的时候啊，常常说这么几句开示啊，这都是长老的苦口婆心了，也可以说老生常谈。啊，但这个常谈为什么常谈？众生常常迷惑，常常认假为真啊，所以这位了明长者就指着自己身体说啊，这个身体是死物，死的东西，那么身体里面活泼泼的东西才是活物啊，千万不要在死的物上死物上去用心思做活计啊，应该在活物上，就是在我们内心那种啊生命的这种佛性上去做活计，去用功夫，去思维清楚啊。那这个几句话很白呀，但是对现代的中国人很有作用啊，现在我们的颠倒就是为这个身体死物去做活计呀，啊，一天到晚就是要吃好啊，要穿名牌呀，要化妆啊，要知名度，为自己的身体来荣耀啊，啊，一切都是为这个活物死物，就是我执身见，这是与生俱来的一个认知上的颠倒，也就是一切苦难的根源，一切造孽的根源。现在要从这个拨开这样的虚幻的假的东西，要体定到我们生命当中的真如佛性，要在活物上啊，做活计，去思维，去反省，去参究，去念佛，你能够每天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这就在活物上做活计。一天到晚怎么想着赚钱，怎么想着享受，怎么想着多买几套房子啊，多弄几辆名牌的汽车， 啊，你做这些都是在死物上做活祭。啊，那农书居士说，我深深的喜爱了明长者这个开示，所以常常为他人来转述。啊，凡是贪恋种种外物，啊，财色名食睡，啊，这些外物来使这个身体啊舒服啊，啊，农药啊，啊，这都是在死物上做活祭也。啊，谈到这一点，我们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呢？贪恋外面的东西，一生都为外面的财物去拼搏、去竞争、去造孽，啊，殊不知这是叫一生为他人做嫁衣裳，啊，最终是什么都得不到，但是自己的罪孽却要承担下来，啊。当然世间人虽然也难以免掉这些，由于这个世间的这个财物也是吃喝住行所必须的，他也不可能一点都不做，但问题是你要在这个你的世间的事业经营啊，赚钱啊，来养活身体养活家庭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还要了解还有一件事不要忘记，就是净土法门，就是往生极乐净土。那么你往生极乐净土，佛都是顺应着我们众生的生存状态啊，来施舍的一个很简单的法门啊。你只要每天哪怕十念法，喝一杯茶的时间来回光返照啊，来在自己的佛婆婆的这种活计上来做功夫，这做功夫哪怕你是十念法很短的时间啊，留心净土法门来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都叫在活物上做活计啊。就是你一天到晚的生命当中，你都要拿出那么一点点时间来为这个生命的真实来做点准备，不要全都是世间的五欲六尘。问题是在，这是我们能做得到的。如果说你不要经营事业，你不要去赚钱，那你说我喝西北风啊，我没办法，也没有这样要你一天到晚来修行。你一天24小时，你哪怕用5分钟时间、10分钟时间，你总有吧？啊，这是底线的修行。啊，如果你想往生更有把握啊，往生品位更高，你就多念点佛号，念个几千声，念个10000声，念10000声也就是2个小时哦，一天24个小时，用2个小时在活计上，在活物上做点啊活计，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不起心修行，你一天到晚都是经营世间的事业，在这里劳碌奔波，念念都是这个样子，没有一刻的停息。好，那就让你获得的财富像石崇，啊，石崇是近代的一位大富人了，啊，家里可能比皇帝都富有，啊，他常常跟其他人斗富，啊。豆腐，比如人家另外一个贵人拿了那个3尺高的三福树，啊，他这个一上来就把人家的三福树给他砸碎了，那都是价值很贵的。然后他从家里拿了5棵7尺高的三福树，啊，就是很富有，啊。但很富有，由于他这样的禄富啊显富啊，那就是导致了杀身之祸，啊，最后他被国法啊这个执行死刑的，被斩头的，啊， 就是富如石崇，贵及一品，就是你做官做到了宰相一品官的位置上，你终究还有蜀晋之喜。人的命运它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蜀晋或者你像石崇一样被处决了，或者宰相被人奏了一本罢官了啊，甚至贵为宰相还可能被斩头的啊。这个百位年间那个崔浩，他是宰相，由于他啊灭佛啊以后得到的报应，人家就啊就奏他一本，这个皇帝大怒，就让他处斩啊。处斩的时候啊，那都是临行之前呢，人家这个大家都唾口沫啊，这个拉小便在他头上啊，那自己呢啊这个痛苦的嗷嗷叫在囚车上，那就是贵及一品的宰相得到这样的下场啊。所以看到这些啊古往今来的这些富贵之人的下场啊，哪有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好啊。到了极乐世界，那就享受无有穷尽的富贵哟，就成菩萨作佛哟，就有无量的神通，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辩才，无量的功德哟啊。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件事情，用力少而收下大啊。好，今天我们啊就讲这两段，下面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回答。我得皮肤病多年，多方医治效果不明显，现在吃进口素，念大悲咒，念佛号，并放生，效果比过去强些，并没有好利说，是我的悲心不够，还是过去生打众生打得太狠，如何能好，请慈悲开示。是啊，现在得病人呢啊，病来方知身是苦哦啊，这个确实生了病啊，这个诸多的不自在啊。那这个病确实有今生的四大调养失调啊，更有多生多劫的孽障现前啊。所以有病，现在你除了世间的医治之外，你还能想到念佛号、念大悲咒、吃素，这很好啊。那么这是消孽障的最好的方法，还有放生啊。我们曾经啊伤害过多少众生，所以得种种的病都是我们杀生的果报啊。但这里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我们念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无量劫以来我们造作了无量无边的恶业，得罪了很多众生，现在一念翻转过来，我要往生净土，我要普度众生。所以念佛的目的是要往生净土，往生净土成佛之后普度众生啊。不要说我念佛就是为了病好，病好不是我们念佛的最终目的，但却是我们念佛的附带的效果啊。先要了解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找一个完全健康的人啊。连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世间，也没有说他是十分健康啊。你看十方诸佛派菩萨来问讯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他问话都是问得很有意思啊。这个问少病少恼乎，只是少病少恼啊，没有说无病不恼啊。所以我们 要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五浊恶世，身心不健康，身心污染，这是正常的。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病人，要病人我们才要找大医王，要就近的得到身心的康乐，唯有极乐世界。好，建立这么一个前提之后，我们念佛也确实能消很大的孽障，身心得到相当程度上的安宁。念佛都有阿弥陀佛佛光的助照，确实提升我们的免疫系统，乃至于治好病。这治好病，它是阿弥陀要治一切病，乃至于那些难治的癌症都能治疗。这方面念佛治于癌症的、白血病的例子都很多。那么现在你得皮肤病，你做念佛有好转，这已经有初步的效果。没有好例说呢，慢慢来你还是要继续念佛，就好像多年的病你不能一时奏效一样。你多年的病，你得要加大药的剂量，佛号的力量要加强，再加上每天你要拜佛，拜佛以忏悔心去拜，忏悔往昔的孽障，当下有大悲心去放生，然后多多念佛，感得弥陀光明助照，我们的身心就会越来越好，那么即便定业 难转，我们也要生大惭愧心，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很多古往今来的高僧大德，也许他的身体不好，这是由于重业轻报，后报转为现报，这是一件好事。你不能看到他生病，好像他就没有修行的功夫，好像佛法就不灵了，还不是这个样子。那正好佛法灵光了，让他要下地狱的罪，转为今生生点病受折磨的这样的轻报来解决掉，这不是一件好事吗？所以那如何能好，还是老实念佛，坚信六字洪名阿弥陀药最终能够使我们身体安康，带着这句佛号，无论是好与不好，都以求生净土为终极关怀。常常我们祈祷的就是两个方面，命数未到，祈求佛菩萨，祈求阿弥陀佛令我身体康乐；命数已到，就请求阿弥陀佛接引自己往生净土，就可以。如有忤逆之罪，是否需要忏悔见内向后才有机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临终时是否必须正念才可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个问题在观经里面已经跟我们做了很好的开显了。造作忤逆重罪的众生，临命终时见到地狱的境界，地狱猛火现前，这时候蒙往生善知识为这个罪人介绍阿弥陀佛大悲愿力威神力量，劝他念佛求往生，那么这样的罪人能够升起惭愧之心，大惭愧心，自心念佛，每一声佛号都能消81劫生死重罪，当他念佛的时候，地狱猛火变为清凉风，风有重阵阵朵朵莲花，莲花上有佛菩萨的化身，接引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忏悔心念佛十世乃至一生都能往生，那么猛烈的他可以见到现内相，那么心很浊乱的也许他见不到内相，或者只是见到莲花，或者只是见到光， 无这个能见什么众生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只要自心恳切念佛求生，有这个心，阿弥陀佛临终一定会来接引，无论有不有对象，他都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临终时是否必须有正念才可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提法本身就有点模糊，你这个正念是指什么呢？如果你这个正念是指我临命终时我相信阿弥陀佛的这种信心没有退失，我愿往生之心还有啊，那这算不算正念？这应该也算正念吧。啊，那问题就是你最后这一念，你是不是把这个阿弥陀佛念出来了？啊，你好像很多人狭隘的理解这个正念，就是指我这临终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很清楚才能往生。如果临终这一口气不是阿弥陀佛，就不能往生。啊，如果这样狭隘的理解这个正念，这里就要加以仔细的辨识。辨识呢，原来我在净土答疑里面也谈过。啊，你非得要把这个正念理解为临终这一念一定是阿弥陀佛，那这里面我们是说临终这一念在阿弥陀佛上当然很好，说明你功夫得力啊，这个啊善根深厚，往生决定有把握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临终这一念没有在阿弥陀佛上，能不能往生？问题在这里。临终这一念没有在阿弥陀佛上，刚才讲如果平时没有信愿称名啊，没有保持信愿的正念啊，就是他不具备信念信愿，那当然他也不能往生。但问题就是他还是有信愿，但临终由于种种因缘或者昏迷或者睡觉或者打岔了，他临终这个阿弥陀佛四个字没有念出来，那么我们应该要推断，这个推断是站在阿弥陀佛的威神力量的角度来考量。阿弥陀佛他有承诺的，你只要平时有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那临命终时都来接引的，是阿弥陀佛做的这个承诺。当阿弥陀佛来接引的时候，阿弥陀佛具有种种不可思议的威神力量，他能有办法保证这个念佛行人安全的稳妥的到极乐世界去。啊，这一点要有决定的信心，这是对佛的力量的相信，不要站在自己的功夫上去判断能不能往生。如果你站在自己功夫上判断，那一辈子我们心都不安，谁能保证自己最后这一念就在阿弥陀佛上呢？啊，那实际上这个往生条件没有给我们提这个要求吗？啊，阿弥陀佛能够让地狱的众生都能往生啊，那么能够让临终不怎么念佛的人阿弥陀佛都有办法梦中视现极乐世界的情景，令他啊重新念佛啊，所以阿弥陀佛的威神愿力它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说有不有正念我们不要关心，就是有正念也是阿弥陀佛令我们有信念，不是我们自己有功夫能保持这个正念啊。还有人觉得哦，一定要冤家对头啊，冤家债主全都忏悔掉了往生才有希望，如果还有一个冤亲债主临终的时候他来拖个后腿就走不掉的哈，那是不是有道理呢？好像从通读佛法也有道理，有冤亲债主你没办法，但是净土法门你要想到阿弥陀佛的力量哦， 阿弥陀佛的威神力量，阿弥陀佛光明一来，冤亲债主还能靠得近吗？啊，如果是净土法门非要把冤亲债主的问题解决之后才能往生，那每个人都不安全了。那无量劫以来冤亲债主太多了。所以大家放心，阿弥陀佛一来，冤亲债主都起不到作用，也靠不上钱。阿弥陀佛让我们进入保险柜了啊！发愿是否早晚课都要，哎，都应该要啊！早晚课、早课、晚课结束的时候，你都应该发愿。这个发愿的核心就不要忘了。啊，把一切诵经念佛修行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你还有悲心啊，往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再回来度众生啊，你前去的往向是往向回向，再回来度众生就还向回向啊。谭论大师提出回向的两个内容，就能成就大悲心。净土法门依佛本愿称念佛名，靠弥陀的救度可横起三界，依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即为阿毗跋致菩萨，往生还分品位吗？无量寿经土念土还是度？很想去东林寺参加百万声念佛，报名很难，是否可在你处线下报名？净土法门它确实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无论是什么身份的，乃至冤非卵动的众生往生，都是阿毗跋致，都能。阿毗跋致就三种不退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到了这个三种不退的圆满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生补处菩萨。往生之后，从圆融的程度来说都是阿毗跋致，从行部的层面来看也有他的品位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也有四土吗？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土啊。既然是四土，这就是他的品位啊。你大业往生的凡夫在凡圣同居土，破见识获得啊圣人啊，见识或圣人在方便有土，破无名的圣人在十报庄严土，破尽四十一品无名就在常寂光土啊。那么这四土的分别，可能就是天台家依照通途的方法来分别，它也是有这个分别。因为往生者的根基不一，智慧程度有浅深，称念弥陀名号的功夫有浅深，断惑的程度有差异啊。那么极乐界在从佛那边来说都是一真法界，都是报土，但是往生者的念头啊，他的念的情况不一样，他唯心所现，这个四土是往生者唯心所现的境界啊，所以他有他的行部的差别，但是要有它圆融的啊统一性。它的圆融，你往生到凡圣同居土，也就圆融上三土，等于往生上三土啊。这就是极乐世界净土与他方世界四土不共的特点，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就像我们这个世间，我们也叫凡圣同居土秽土，但是我们见不到阿罗汉，见不到菩萨，更见不到佛，因为我们这个业力隔开了。但西方极乐世界，它是佛的愿力，阿弥陀佛愿力所显现的刹土啊，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也就是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心。这个一心，心是阿弥陀佛的清净心、慈悲心、智慧心和平等心。所以我们由于是在阿弥陀佛的平等心当中所显现的，所以我们这些众生就能见到声闻，就能见到菩萨，就能见到佛。这就是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既能跟诸上善人，我们成佛就快速啊。 所以这里一点我们说藕益大师对仕途的分辨，乃至于像家财怀感法师的这种认知都比较符合事实。现在有种说法，好像只有暴徒而且说十八愿才往生暴徒，其他的愿就往生到化徒，这个不一定有净土经典的依据。我们还是按照藕益大师这样的分辨或比较符合净土的法义。恒与一切法门混同，数与一切法门迥异。华严经也讲圆融和行部的差异，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圆融上来说都是一真法界，都是暴徒，都能快速成佛。行部也有往生者的不同的这种业力修行断惑的差异，这两者可以在一个解释系统当中都能兼顾，才比较符合法义。那么这个土是念度还是念土？度呢，它是古音的念法一般如果标准的念进度度。但现在我们现代人比较约定书成的都是土那么要知道这个文字语言叫约定俗成约定俗成呢，所以这两者从随圣大家的通俗性来说，你念土也可以，你想回归到古音念得高雅一点，念度也可以。参加百万佛号闭关的这个我们的规矩呢是要向科堂报名但确实可能海内外去的人，想闭关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海外的，有时候我们对海外的居士可能会照顾一点我们大陆的居士呢，你就慢慢报名我们到我这里也很难开后门我也没有这个权利，一切权利都在课堂里面南无阿弥陀佛。